福音派基督徒有许多共同的看法，比如相信圣经是绝对的权威，相信在基督里的信心是得救的唯一途径等等，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同时，在你进出教会一两次以后，很快就会发现基督徒并不是每一件事上都有相同的看法。在这个时候，只有努力设法去彼此了解，或甚至需要同意彼此的确有不同的看法。在本课程中，我们要处理一个福音派基督徒经常有不同看法的题目。我们要探讨哪些人应该受洗礼，只有信徒吗？或者是信徒和他们的儿女？说不定你和我一样，从小就接受一个观念，认为所有相信圣经的基督徒都是反对婴儿洗的。我以为只有那些在圣经之外加上人为传统的宗派才为幼童施洗。直到某一个时期，我去拜访一个教会，他们是相信福音的，也是忠实的教导圣经，但是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竟为婴儿和幼童施洗。我就心里思想，像这样忠于圣经的教会怎么也会为婴儿施洗呢？他们这样做到底根据什么理由？我们的课程定名为为什么要为儿女施洗。我们要来探讨福音派信徒把洗礼的记号施行在儿童身上的一些原因。虽然可能有许多基督徒不同意本课程的结论，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了解这些近前的信徒为儿童施洗的原因。在本课程中，我们要探讨三个问题来帮助我们理解婴儿洗的做法。第一，我们要问哪些人是属于神的圣约里面的。第二，我们要思想洗礼是如何成为神约名的记号。第三，我们要探讨洗礼作为圣约记号的意义。我们仔细考察这三个问题，就能明白为什么许多福音派信徒为他们的儿童施洗。首先，让我们来看哪些人归属神的约。你注意到想要改变一个人长久以来养成的先入为主的想法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吗？一旦某一种心态上的惯性逐渐形成以后，是很难破除的。圣经中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当某些主题经过一再重复出现，就造成一种惯性，而神借着这些不断重现的相同模式教导我们他所要求我们的思想行为的方式。在探讨神约名身份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种惯性逐渐形成，那就是圣经借着不断重现的相同观点来显明哪一种人是属于神的约名。简单的说，圣约就是神在他自己和他百姓中间设立的一种神圣关系。圣经中常提到六个主要的神与他百姓所立的约，就是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和基督所立的约。这六个约可以分成三组。第一，神在创世纪23章借着亚当，以及创世纪6、8、9章借着挪亚和全人类所立的普世性的约。第二，神与以色列民族所立特别的民族性的约，在创世纪15和17章，他与亚伯拉罕立约，设立亚伯拉罕这一家族作为他特约的子民，应许赐下土地和福气。在出埃及记19到24章，神与摩西立约，把神的律法赐给以色列民。在撒母耳记下7章、诗篇89和132篇，神与大卫立约，在以色列中设立一个永远的王朝。第三，圣经中最后一个约是与基督所立的，或称为新约，记载在旧约先知的教导和新约圣经中。关于这六个圣约有许多方面值得探讨，但是让我们特别关注在一个方面，那就是哪一种人与神有这种立约关系。我们看见每一组的约名都具有至少两方面的特点。第一，每个约中都包含信徒和非信徒。第二，每个约都包含成人和他们的儿女。让我们先看圣约中如何包含信徒和非信徒这个问题。许多当代的基督徒认为在神的约中有份就等于得救。根据这个观点， 凡重生得救的人也就包含在神的约中，凡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就不含在神的约中。但是我们仔细研读圣经后，发现这种看法不完全正确。首先，亚当和挪亚之约是神与全人类所立的，其中有信徒有非信徒。圣经教导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神和亚当的约中有份，无论我们属于哪一种信仰。神与挪亚的约也同样涵盖全人类，不分信徒非信徒，全人类都在神照着应许赐给挪亚稳定宇宙中一同受益。第二组的圣约就是以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所立的民族性的约，也有类似的模式，即使以色列民族中一直都有真信徒，然而有许多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肉身的后裔，虽然与神有立约的关系，却拒绝接受真实的信仰，以至于落在神的审判当中。在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这民族性的圣约中，有许多以色列人没有从最终被拯救出来。虽然约的特权和责任给了所有的以色列民，但救恩却只给那些个别借着信心蒙神拯救的以色列人。就如圣经中先前提到了普世性圣约一样，这组以色列民所立的民族性的圣约也包含信徒和非信徒。现在来看基督的新约，在这个约中也有相同的安排吗？其中也包含信徒和非信徒吗？从新约圣经中，我们的确看见在基督的新约里也包含一些没有真正得救的人。凡是在有形教会里的人都是新约群体的成员，然而我们也都知道，在大多数教会的名册上或多或少有些非信徒，有人宣称自己是信神的，有人自认为是跟随基督的，但事实上有形的基督教会也是一个包含真信徒和非信徒的混合群体。一旦认识教会中包含信徒和非信徒这个事实，当我们看到新约圣经认定非信徒和真信徒同属神的新约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觉得十分惊讶。希伯来书有一段很特别的经文，用来警告那些有份与立约关系却拒绝基督的人。希伯来书十章26-27节有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我们不要再一次糊涂了，以为这段圣经是谈论失去救恩的事。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一旦真正得救，救恩是不会失去的。相反的，这段经文是用来警告那些不是真信的教会成员，若继续他们的恶行，神的审判必定要临到他们身上。紧接着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章29-30节对教会中那些要背弃基督的人再一次警告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注意这段经文怎样描述那些背弃基督的人，这些人背弃基督的信仰受审判，是因为他们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所说的成圣并不是得赎或得救，而是从世界被分别出来的意思。但是注意，经文指出甚至那些因背弃基督而证明不是真信徒的人，也是被圣约之血所分别为圣的，他们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而在神的约中有份。这段经文指出新约就像旧约一样，也包含一些非信徒。许多基督徒出于善意，以为新约中不可能有非信徒，他们的看法是根据耶利米书31章31-34节这段描写基督新约的独特经文。耶利米书31章31节这么说：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接着在31章33到34节，神继续描述这个新约，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兄弟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许多基督徒认为新约里面只有真信徒，因为神说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并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要准确地了解这个预言，我们必须记得这段经文同时也论到新约的另一个方面。先知在34节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换句话说，这新约意象说到不再需要有传道人和教师来纠正神的百姓，呼召他们悔改。但是我们知道，即使到今天，在我们的时代仍需要有牧师和教师。耶利米说在新约里我们不再需要，而事实上我们仍然有着需要，这该如何理解呢？要准确理解耶利米预言如何成就，我们必须记得新约尚未达到它完全的荣耀。新约的福气从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的时代。然而耶利米所预言新约完满的福气，只有等到我们的世代结束，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临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新约里只有真信徒，因为那时他要审判除灭恶人。但是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在这新约的群体中传讲教导认识主的真理，因为在这个群体里面还有一些不认识主的人。对圣经中的约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帮助我们理解婴儿洗礼。福音派的信徒并不认为给婴儿施洗的这个仪式本身能使他们得救，绝对没有这回事儿。洗礼从来不能使人得救。然而我们相信洗礼把人带进与神立约的关系中。在基督的约里的确有信徒和非信徒，在所有奉基督的名受洗人当中，只有那些有真信心并且坚韧到底的人才能得救，那些受了洗的儿童也必须个别信靠基督才能得救。明白了与神有立约关系并不等于得救这个事实以后，我们开始来探讨另一个在立约之名中间运行的动力，那个就是在全本圣经里面盟约的特权和责任都不只是给成年人的，而同时也给了他们的儿女。在现今的世界上，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都必然是个别的，常常我们在与人建立友谊、签订合约或甚至是选择婚姻旅伴的时候，都视这些对象为各个独立的个体，从来不曾考虑过与他们家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更别谈他们的子孙了。今天盛行的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在圣经里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圣经教导我们，神从来没有只与成年人立约而不同时与他们的子女立约。圣经清楚地表明亚当与神的关系是从亚当延续到他的后代，也就是全人类。我们常说亚当是我们立约的代表，因着他与神的关系把所有他肉身的后裔带进这种与神的关系中。同样的原则应用在神与挪亚所立的约，当神与挪亚立约的时候，挪亚的儿女也受到神特别的关照。听听创世纪6章18节，神怎么对挪亚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挪亚的儿女在神与他所立的约中有特别的地位。与此相似的，亚伯拉罕之约也包含他的儿女，也就是以色列民。创世纪17章7节这样说：我要与你 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把焦点放在亚伯拉罕的儿女身上，这个模式是从亚当和挪亚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神与成人和他们的儿女一同立约，摩西之约同样也考虑到以色列的子孙，这可以从许多处经文看见。不过让我们来看神的第三条诫命怎么说。出埃及记20:5-6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之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再一次我们看见人的儿女被带进与神立约的关系中。最后大卫之约也包含大卫的子孙，神应许大卫的家族世世代代做以色列的君王。在132:11-12，神对大卫说，耶和华向大卫平陈时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大卫君王的约从大卫一直延续到他的儿女和将来的后代。从旧约圣约的这个简略的综览，我们看见一个模式一再的重复，神与成人和他的儿女立约，这些儿女不一定得救，他们还必须个别以信心接受神，使他们从最终被救赎出来。然而这些立约的儿女在神眼中是特别的，他们拥有圣约以外的人没有的特权和责任。神应许他们若用信心寻求与神的关系，他们必要承受约的祝福，否则必要落在咒诅之下。现在我们要问另一个问题，这个相同模式是否也运用在基督的新约里呢？新约圣经是否也教导神的约也包含个人和他们的儿女呢？照着旧约圣经发展的趋势来看新约圣经，我们现有几处经文显明新约中也包含成人和他们的儿女。新约中信徒的儿女在神面前拥有特权和责任。让我们从多处经文中选两段来看新约为信徒儿女保留的特殊地位。首先使徒行传2:38-39记载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他这样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在经文的结尾，彼得提到神要呼召许多当时不在耶路撒冷的人，但是注意彼得如何说到那些当时在他面前的人，他讲论中的先后次序反映出旧约圣约的结构。他说圣灵的应许是首先给你，指的是那些愿意相信的成人，其次给你们的儿女，指那些愿意相信之人的儿女。彼得的观点反映出旧约看待信徒和他们儿女的模式，在他面前这些人的儿女也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同得救恩的机会，他们是预期中圣约福气的承受者，虽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得着。这教导的第二个例子记载在保罗的书信7:14，保罗如此写道，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注意保罗说这些信徒的儿女是圣洁的，从上下文看，这里圣洁的意思是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在神眼中是特别的。从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显明，保罗相信信徒的儿女和非信徒的儿女是受到不同待遇的，他们都包含在神与基督所立的新约中。 所以我们看见新约随从旧约的恩约模式，同时包含成人和他们的儿女，并给予他们同样的特权和相应的责任。无论我们接收或拒绝婴儿洗礼，所有信主的人都应该明白他们的儿女在神的约中有份。许多基督徒因而支持婴儿洗礼的做法，但也有一些人不支持。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认识，在神的约里面，在他的心目中，信徒的儿女是有特殊地位的。儿女是神所赐的特别礼物，他们是那些预期中要承受基督恩典之约的人。在我们探讨婴儿洗礼的问题时候，必须常把宝贵的真理存记在心。既然肯定了神的约名包含成人和他们的儿女这个事实，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二个主题，洗礼成为立约记号的发展过程。当我们想要对新朋友多一点认识，我们通常会问一些有关他们生平的问题。你在哪儿出生？在哪儿受教育？有过什么经历？提这类问题的原因是因为知道我们的背景可以从各方面塑造影响我们。同样的道理，要对洗礼有所了解，我们也必须知道在新约的时期，洗礼如何发展成神立约之名的记号。我们要从洗礼历史的三个阶段来探讨它的发展过程。第一，旧约圣殿的洁净礼。第二，施洗约翰的洗礼。第三，使徒所施行的洗礼。让我们首先来看旧约圣殿的洁净礼。在旧约圣殿的时期，神吩咐以色列民在敬拜之前必须先自洁。从出埃及记和利未记，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因日常生活各样的败坏污染，或因个人的罪，使他们不配到圣殿中接近神。所以神吩咐百姓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怎样借着礼仪上的洗涤来清洁自己。神的百姓借着这样的洗涤来除掉世上的污秽，可以被接纳进入圣殿，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旧约的背景帮助我们了解为何使徒保罗会把新约的洗礼作为洁净的象征。他写给以弗所的书信五章25-26节说道：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新约的洗礼具有来自旧约洁净礼的根源，它象征接着洁净，使神的约名能坦然来到神的面前，而不必惧怕他的审判。根据这个旧约的背景，让我们来看看新约中第一个为人施洗的人，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呼召以色列民要悔改，前来受洗。你想过他为什么这样做吗？其实约翰所做的不完全是件新事，因为在新旧约中间的时期，犹太人至少在两种情况下施行洗礼或洁净礼。第一，当一个外邦人决定归信犹太教时，不但男子要受割礼，无论男女都必须接受洗礼，洗除他们一切异教习俗。这是犹太人在施洗约翰的时期实行洗礼最主要的情况之一。当然，施洗约翰不是为外邦人施洗，他是为犹太人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根据以色列中许多宗教团体所行的第二种情况。在约翰的日子，犹太人中许多小的宗教党派都自称自己是神真正的圣与子民。这些激进的小团体看一般的犹太人都是被玷污的、败坏的，所以要求每一个要加入他们团体的犹太人都必须受洗。接着洗礼使这些败坏的犹太人洗出一切与过去的关联，加入他们的团体，成为新的忠心圣与子民的一员。我们不难理解，这是约翰洗礼的来源。他是一个忠心的犹太人，他呼召败坏的以色列百姓要离弃罪恶，为基督预备道路。马太福音3章5-6节说，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并约旦河一带的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站在约旦河岸，邀请他的犹太同胞悔改，借洗礼表明他们的信。约翰确信在他的日子，绝大多数的犹太人虽然都受了割礼，他们却还必须借着洗礼的洁净，才能加入成为以色列中少数公义的剩余子民。旧约圣殿的洁净礼和约翰为犹太人的洗礼，为基督徒的洗礼提供了一个背景，但却没有解释它成为神圣约记号的发展过程。为了进一步了解，我们需要来思想耶稣和使徒们的传道施工。耶稣来到施洗约翰那里，和以色列公义的剩余子民认同。因着这样的认同，耶稣也受命他的门徒为跟随他的人施洗。基督给门徒的最后一个命令，就是最为人熟知的马太福音28:19，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耶稣期望他的门徒为那些他所招来归他自己的新约百姓施洗，洗礼就成为洗除他们世上败坏的象征。不过我们必须记得，在基督国度的初期，福音主要是传给犹太人的，这些犹太人都已经接受了作为旧约记号的割礼，但是耶稣要求他们在割礼之外还必须加上洗礼的记号。在开始的时候，割礼和洗礼同时成为这些跟随真弥赛亚的犹太剩余子民的印记。早期的基督教会，当犹太人还占绝大多数的时候，洗礼只是一个附加在割礼之上的仪式，但是到了外邦各族开始大批跟随基督的时候，洗礼的角色就更加凸显出来了。可惜他该怎样实行在外邦信徒身上，耶稣没有给我们清楚的指示，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15读到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大会中，彼得、保罗和巴拿巴坚决主张不应该要求归正的外邦信徒受割礼。大会最后根据他们的主张定了决议。雅各在使徒行传15:19说，我们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从此以后，神的百姓不再需要受割礼，而洗礼就成了唯一的立约记号。由此看来，在施洗约翰和耶稣的时代，割礼和洗礼同时并行，成为印证神约名的双重记号。但是到了使徒行传15，使徒们废除了割礼，只留下洗礼作为印证约名的独一记号。新约中至少有一处的经文把这个从割礼演变成为洗礼过程描述得很清楚。听听保罗在哥罗西书2:11-12的话说，你们在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注意，这里提到基督所行的割礼是借着洗礼做成的。保罗教导我们，在新约里的洗礼已经取代了割礼。自有教会历史以来，洗礼一直被看为是割礼的代替。每当我们讨论洗礼的意义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回溯到它与割礼的关联上。总括一句话，割礼曾经被用来印证神的百姓，把他们从世界上分别出来，如今在新约的时期却是借着洗礼而不是割礼来印证神的立约群体。当然，这也就是有许多福音派基督徒为儿童施洗的一个原因。正如在旧约时代，成年男子和他们的儿子们都要受割礼，我们相信在新约的时代，成人和他们的儿女也应该接受洗礼。新约的记号是属于信徒和他们的儿女的。既然明白神的约包含成人和他们的儿女，也知道洗礼如何演变成神约名的一个记号，现在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主题，洗礼作为立约记号的意义。你注意过一个象征或记号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吗？ 军人看到自己的国旗，爱国之心便油然而生，但是当敌人看到同一面国旗，心里一定充满憎恶。新娘看着她的婚戒，喜乐就充满她的心，但如果她的丈夫不幸去世，这只婚戒却叫她睹物伤情。象征的记号有一种可变性的因素，它所代表的意义因人而异，也因情况而异。立约的记号也有类似的情形。从一方面说，洗礼有如先前的割礼，都用来表明同一件事，就是表明一个人加入这个约民的群体，这个关系把他带进约的祝福和咒诅之中。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洗礼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为了正确掌握洗礼是立约的记号这个意义，我们要来看两个问题。第一，立约记号对于那些信而受洗的人是什么意义？第二，对于那些确认之前受洗的婴儿又是什么意义？让我们来思想立约的记号对那些接受他成为信徒的意义。既然洗礼取代了割礼，了解这个问题最好的途径就是探讨割礼对亚伯拉罕的意义。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以割礼的记号表明他与神有立约关系的人。创世纪17:10，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所当遵守的。亚伯拉罕以一个成年人先信后受割礼，所以亚伯拉罕可以代表那些先相信然后再接受立约记号的人。那么这记号对他有什么意义呢？简单的说，亚伯拉罕的割礼是他内在具有得救信心这个事实的外在表达，以及他因着信而与神有一个新的关系。罗马书4:11，保罗这样描述亚伯拉罕的割礼：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因信称义的印证。注意，对成年的亚伯拉罕来说，这个割礼的记号是因信称义的印证。换句话说，这里说明了亚伯拉罕已经信神，已经从最终被拯救出来。既然洗礼取代了割礼成为神立约的记号，那么洗礼对新约信徒的意义就等同旧约的割礼。如果有成年的男女宣称他们相信基督，就应当为他们施洗，使他们可以借着这个外在的仪式表达他们内心发生的事，并印证他们与神的新关系。彼得前书3:21，彼得论到这事说，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但那些信而受洗的人，这立约的记号是用来表明他们对基督的信心。在这方面，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同意的。我们知道割礼已经为洗礼所取代。同样的道理，这些男女信徒在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之后，接受洗礼，正如亚伯拉罕受成人的割礼一样，为的是表明神在他们内心所做的改变。由此可见，今天的信徒受洗的意义就等同于先相信然后再受割礼所表达的意义。认识旧约与新约的记号有这种对等关系以后，我们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有相同的重要性。旧约中婴儿受割礼的意义是什么？对那些还未相信的婴孩有什么象征的意义？由于洗礼取代了割礼成为圣约的记号，从这个观点来看割礼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为我们婴孩洗礼的意义。很显然，割礼不在于表明这些以色列婴孩的信心，相对的，它只是象征他们与圣约有份，并且提醒他们有需要个别向神表明他们的信心。对成年人来说，是内在的改变导致他们接受外在割礼的记号，过程是由内向外。对婴孩正好相反，是外在的割礼记号 要求他们有内在的改变，过程是由外向内的。这正是先知耶利米对那些从小在肉体上受了割礼的以色列人所谈论属灵的割礼时所表明的观点。在耶利米书四章四节，他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宣告说，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这句话使我们明白婴孩受割礼的意义，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为要提醒他们在将来有悔改归信神的责任。耶利米时代那些受割礼的犹太人被要求行事为人必须配得上作为一个肉身带着立约记号的人。割礼的意义对于儿童和对成人是非常不同的。对那些接受记号的儿童来说，它的意义在于盼望将来当他们表明个人有得救信心的那一天，他们也从内心受割礼。主张婴儿洗礼的福音派基督徒把这种对等的情况应用在新约的儿童身上。正如我们所见，虽然这些儿童不是信徒，但却在新约中有份。我们也看见洗礼取代了割礼，因此正如旧约信徒为他们的儿子行割礼，为了呼召他们做出有信心的回应，照样基督徒也应该为他们的儿女施洗，盼望他们能用信心回应神的呼召。正如神催促受割礼的以色列人要他们将来从内心受割礼，神也催促今天受婴儿洗的儿童借着信靠基督使洗礼成为他们内心真实的经历。当我们的儿女宣称相信基督的时候，他们以前所接受的洗礼对他们而言就产生了新的意义，也成为他们新生命信仰的表达。正如割礼对于成人和婴孩有不同的意义，同样的基督徒的洗礼对于成人和婴孩也有不同的意义。在课程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许多笃信的基督徒在婴儿洗礼这件事上有不同的看法。基督教历史极力主张我们不该期望所有的信徒在这件事上都采取同一个立场，一定会有人主张婴儿洗，也有人不主张婴儿洗。然而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了解数世纪以来许多基督徒为婴儿施洗的原因。在福音派基督徒当中，婴儿洗的做法是建立在三个主要基础上。一，神的约永远是包含婴童在内，神看他们为预期中要承受圣约的人。二，在新约中洗礼取代了割礼，成为立约的记号。三，立约记号的意义对于受婴儿洗的儿童在于呼召他们做出信心的回应。无论我们赞成或反对这个观点，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认识婴孩洗礼的做法有许多的好处。即使我们不同意这个教导，在了解了许多人为婴孩施洗的圣经根据和原因以后，我们至少可以避免许多的误解，并且增多彼此之间的尊重。